从你来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主要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啊，我们这是被称为游子，所以每次在这样的新春佳节的时候，我们是常常有别有一番滋味。但是主要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拣选，主要让我们可以不再是游子，主要就是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主要我们都是在你的家中，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享受你的家所带给我们的爱。我们感谢你，主要愿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要你将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家中，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在这个家中来领受你的教导，让我们在这个家中成为你的儿子啊，所给我们的效法你儿子的形象，让我们真的生命成长像他的样子。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要先给大家拜年啊，弟兄姐妹过年好啊！也难得今年的春节是周末的时间，所以让我们可以今年过节的时候好像特别有一点这个仪式感啊，不像过去下班回家匆匆忙忙的那种感觉啊，我们也很感恩。但不过呢，也毕竟是在海外啊，所以过年的那个元素呢还是会少一点啊，比如说我们是就是没有放鞭炮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常回忆哎小时候过年的那个气氛啊，但是很多呢也是只能在记忆里面我们去重温那个感觉啊。有首诗叫抱住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这首诗呢我很喜欢，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总是喜欢把这首诗呢出来拿出来念叨念叨啊，这大概有点像那个犹太人过普尔节的时候啊，他们总是大概会诵读以斯帖记，大概那么个意思。特别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特别感受到这一段的诗句和我们信仰之间的那中间啊一种很奇特的连结。也许呢人类对生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思考的时候呢，总是会难免要追寻到我们生命的那个造物主为我们创造生命的意义上面啊，否则呢这个所有的关于人生的思考其实就都是一种没有结论的感慨啊，或者也很像这个孔夫子啊当年的一个感叹啊，那孔老他老人家他看坐站在河边看着那个哗哗哗就这样流去一去不回头的那个流水啊，他就一声感叹说啊，子在川上曰，曰什么呢？逝者如斯夫啊。啊，那用我们现在文艺青年的表达就是说，我们那么美好的豆蔻年华啊，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难道就如同这个河水一般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吗？老夫子的一声叹息，不知道里面含了多少个的不甘心。我们刚才读的王安石的这首诗呢，他倒是比孔夫子的叹息要阳光了好多，因为他看见随着春天带来的温暖的阳光照耀，那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生活当中的新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我们的生活随着时间的迁移总会有一个新的改变。当过年的时候把那个门帘把那个用新桃换去了旧符，那就是那个生命那种生活当中改变的一个记号。在路加福音的一章，那首预兆着人类新纪元的那个诗篇撒加利亚颂，最后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带来了我们生命的改变，真的也是从他来到我们中间，救福 才可以真正能够被新桃换去，旧人可以脱去，穿上了新人啊！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永不改变的故事啊，就是在神的儿女身上，神要做他永不改变的工作。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啊，其实这两卷书也是同样在讲述这样的一段故事。那这两卷书的主题叫做归回和重建，那发生的故事是体现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是他们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啊，他们要重建圣殿，要重建城墙的这样一段历史。那故事所发生的，所表达的神的心意，就是神要把他的这些被掳的儿女重新带回到和他之间的那个正确的关系的里面，并且要在他们身上，神要完成一个重建的工作。神是使用人来重建耶路撒冷这座城，神也在重建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他来重建这些被使用的人，要让这些人重新成为神家的一个建造者，成为神家的可用的器皿，成为神家的工人。所以神就将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他传递给尼希米，成为尼希米的一个意象，然后又带领他在神的大能的手的帮助下来到耶路撒冷，又将这样的意象传递给耶路撒冷的百姓。于是百姓们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那于是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当中啊，就看到一幅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如果只是从文字上去看呢，其实倒是有一点 boring 啊，挺枯燥的，翻来覆去，那就是说谁谁谁在哪个地方他干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工作，这么一个 pattern 啊，反复重复。但其实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一成不变的表达当中，凸显出来这第三章一整章内容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一句话，这是一群在神的家中做工的工人。我们要注意到他们的这个身份，因为在他们当他们只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被称为以色列民的百姓，他们可以住在城中，他们可以按时到圣殿去敬拜，他们可以过着他们日常的生活。但是我们从经文当中的内容告诉我们，那个生活其实说起来都不叫生活，那是痛苦而又无奈的活着，因为他们是一群遭大难受凌辱的百姓。他们有家，这个家却没有门，他们有城，这个城却没有墙，那是一副不像样子的家园。但是现在当他们同样的这一群人，他们开始把神的使命扛抬在自己的肩上，实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却看见他们的日子就不再一样了。现在他们不再是一名百姓，他们成为了神家的工人，因为他们不再只是在过自己的小日子，而是在做神家的工。所以因此呢，这一群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就从此带下在他们身上就带下了不一样的状态，带下了不一样的力量，带下了不一样的职责，同时也带下了不一样的祝福。在我们现今的教会的当中啊，我们现在大概不再使用百姓这个称呼了啊，来到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啊，一般我们就称为会众啊，比如说我是西盼教会的会众。那或许呢，这个本身只是一个你所在的归属的一个关系的表达， 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表达，可能它未必会传递出我们在其中的那一个活泼的关系的互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有时候我们说看到一位先生，说哇，对他印象不错啊，这是一位绅士。当我们说他是一个绅士的时候，其实就表达了一出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我们对他的一个概念啊，一个印象，对他的一种描述。但实际上呢，绅士这个词在原来的历史的本源的当中呢，它只是一个 title 啊，它只是一个名称，就是说对于一个社会上一群人，说这群人他只是说他有田产啊，他有地位，那他就是被称为绅士。所以这个人是不是说他是个绅士的时候，其实和他的行事为人是否受人尊重，是否很得体，是否很有教养，和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在人们的一个长期的观察的当中，好像得出一个经验，说好像这一个群体的人，他很多很多有代表性，都会有一个长期的如此的外在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后来就说一个人很绅士，就演变成啊，就是把他的行事为人和他有的那个 title 那个关系的从属，就把这两个挂到一起了。那会众这个词啊，或者说我们说基督徒这个词，其实也是有些相像啊。其实本来这个词只是表达了你和这个教会的一种联系，但它本身并不能代表你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参与程度，你委身的状况。但是当一个百姓啊说他这个会众他成为了一个工人，那这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所以说一个教会的会众啊，当他能够参与到教会的建造当中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不再仅仅是一位会众了，而是在神的眼中去看呢，他就成为了一名神家的工人。神家的工人，那凭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神家的工人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现在在做主的工。所以神家的工人的标志就是一样，他在做主的工。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里面啊，那里面要统计一下，大概一共提到了38位工人啊，也提到了42个不同的群体的名字，当然还有很多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的啊，他们可能也都包括在那些群体的当中。他们这些人都是承担了具体的任务，他们都有了自己具体的工作地点和工作的岗位，而且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很重要啊，没有说哪一个人的工作他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我们都明白缺少了任何哪一个部分，你都不能说那个城墙被完整的建造起来了。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就会有一个联想吧，说这不就是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吗？的确如此。所以那些百姓，他们因为做工，他们现在就被称为神家的工人。那我们现在因为做工，我们也成为神家的工人。那个时候的工人，他们的劳苦就被神纪念啊，就写在了圣经的当中。那我们现在的工人，我们的劳苦也同样被神纪念，是写在神的心中。我们被纪念，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承担了什么样的职分，也不是因为谁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也不是因为谁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业绩，而是所有愿意把自己摆进教会的身体的当中，参与身体的建造，他就都是在做主的工，那就都成为被神纪念的神家的工人。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我们愿不愿意被称为是一名神家的工人？我们愿不愿意？每个都愿意啊，很好。但是只是愿意，其实还不是那么够劲啊。也许一个更好的表达，是要能够表达出我们心中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说，我要成为一名神家的工人。我要。成为神家的工人所需要的资格，不是能力，不是资历，不是职分，而是愿望。我有这个愿望，有愿望就一定可以的。但是这个可以呢，是这么说，其实也并非那么简单啊。因为作为一名神家的工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是会面临挑战。如果我们在还没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大家我们自己都可以猜一猜看，说我要成为一名神家的工人，我首先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的能力，我的资历啊，我的这样那样那样，可能你会想很多。首先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四章一到四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好，读完了这一段的经文啊，像答案就出来了。我们成为神家的工人，首先遇到的挑战会是什么？被藐视。所以如果这不是圣经上的话啊，你大概我们会想，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岂有此理，凭什么要藐视我啊？被藐视，这是一件很让人难受的事情啊，可以这么说。我读过一个历史的故事，就是当年的清朝乾隆皇帝啊，他继位以后，他为了整治一批啊不顺服，就是说不愿意他继承皇位，要把他拉下来的宗室弟子啊，然后他就把他们关的关，贬的贬，下手还蛮重的。那当时呢，有一位宗室呢，叫一位，他是一个郡王啊，叫做名字叫洪角。但是对这个人呢，乾隆皇帝当时就是把他给训斥了一顿啊，说你这家伙脑袋里面就是一盆浆糊啊，你啥都不懂，你就是整天跟着别人瞎起哄，混吃混喝，回家去，关上家门，不许出门，在家好好读书啊，这是给他的惩罚。结果呢，这位洪角听到对他的这个处理呢，他是失声痛哭，痛哭到痛不欲生的那个程度啊！所以别人呢就劝他说你看别人的下场多惨，你看皇上对你还这么仁慈，皇上都没把你怎么着，你还哭啥嘞啊？这个洪角回答说，他说我还不如那个皇上把我给怎么着呢啊！他说我堂堂一个郡王，他说我就是跟着别人混吃混喝，如此的藐视我，哈哈，我怎么受得了啊？这是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啊！这个故事啊，就是可见，就是一个人啊，当他因为被别人藐视，他所受的伤害，可能比你打他骂他还严重的啊！被藐视的最大伤危害到底是什么？他会让一个人丧失他的志气，从而放弃他该做他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呢就会明白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啊，为什么特别会强调说你这个做父亲的不要惹 儿女的气。其实它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可能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因为自己的骄傲，有对待儿女的那个态度和行为很不合宜啊，从而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你藐视的。大概我们都经常会听到啊，我不说我们会说过哈哈，但至少我们大概会听到啊这样的说法啊，家长对孩子，你看你这么没出息啊，啊你看你做这这不成，做那那不成啊，你看人家家的孩子，人家家的孩子人家可以干这个干那个，你咋就不行呢？这就叫藐视啊。当一个人被藐视的时候，他会丧失他该有的志气，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甚至是破坏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当我们明白这个藐视会对人产生的伤害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藐视别人是不应该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发生的啊，那是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应该有的那个爱和体贴和鼓励是相对立的。那么既然不是在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所说的对神家的工人的藐视，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哪里来的？从仇敌那里来的。当然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的藐视本来就是为了让那些要为神家做工的工人灰心丧气，放下他自己手中的工作。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成为一名神家的工人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好，那问题是在于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被藐视这样的挑战呢？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去学习，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你别看这样你不喜欢的那个藐视，其实你要承认它是有道理的，虽然这是来自于仇敌的破坏的工作，但是它有它的道理。我们来看看这个参巴拉啊，这个参巴拉他是怎么藐视这些犹太人的呢？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做什么？他好像在问一个问题，你们在做什么呢？其实他做什么他是完全看得见的啊，他为什么要说他不去看见他们在做吗？他们看他们在建城墙在什么，哦，他们是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在做什么这个参巴拉他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不是在问，不是在说他们在做什么，他的意思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此软弱，你们能做成什么事呢？他强调的是这些软弱的人你们能做成什么呢？这话有没有道理？大家觉得这话有没有道理？先撇去感情上的因素，你喜不喜欢？很有道理的，因为参巴拉所说的这些犹太人的生命其实状况，其实恰恰就是他从以往的犹太人的生命状况所得出来的经验和结论，他们真的是软弱。所以我们有时候先当听到这个不太顺耳的话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先去反驳别人对我们的可能不那么正面的啊，甚至可能是消极的看法，我们就要先去反思自己，当别人说我们软弱的时候，我的生命里边是否真的曾经是软弱的，甚至于我的生命现在是不是还在软弱的当中。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他如果有这样的反思，他去想是不是，当然是啊，犹太人他们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不能否认他们自己曾经是那么的软弱，所以我们每个人也不能否认我们曾经的或者是现在的软弱。如果我们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或者甚至我们可能都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其实那个才是最可怕的软弱。 我们的软弱其实常常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常常表现在就是说，倒不是认为我自己做不了什么啊。这个软弱有时候常常是会特别表现在说，以为我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以为我能够做的多么多么的好啊，所以别人都要赞成我啊，都要支持我，甚至可能还会要求别人，你们都要跟从我。撒玛拉说，下一个，你们犹太人以为你们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你们还以为自己可以保护自己。撒玛拉说的对吗？没有错。撒玛拉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以为你们就自己可以献祭，献祭了然后神就会给你们打保票，你们就可以万事如意，你们就觉得所有问题解决了。撒玛拉说的对吗？没有错。撒玛拉说，你们这些一日就想干成，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闷着头去干，而且你们就觉得我一干就能成功。撒玛拉说的对吗？没有错。撒玛拉说，你们想用火里面都被烧过的那些石头，你们又把它扒拉出来去建墙，你们坚持用你们自己过去的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方式方法，但是你们还没有反思和悔改，你们还想就用这些东西，我们再来一遍，我们就可以重建成功。撒玛拉说的对吗？没有错。其实撒玛拉对他的这些评论啊，说明他的眼光还是蛮毒的啊，他都可以看得清楚犹太人过去的各种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被解决，怎么可能能够做成神的功呢？啊，那再加上那个亚门人那个多比亚，这家伙在旁边添油加醋啊，他说的还蛮属灵的啊，他来了说了俏皮话，你们修造的那个石墙啊，你们就是如果这么干，你们就算建起了那个石墙，你那个石墙就是狐狸上去都能把它刺倒。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话来讲，就是凡是靠着人的意思，靠着人手所造的工程，能不能造？能造啊，也照样能造，城墙也照样可以能造啊，而且造起来之后看上去也可能是像模像样，但是这样的城墙不要说仇敌，连狐狸都不 care 啊，一呲就倒。城墙如此的不坚固，当然也就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豆腐渣工程啊，它不只是没有用而已，而且它还会很危险，因为它倒塌下来会伤到你自己。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参巴拉的这个听上去很刻薄的这样的一个评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谢谢参巴拉和多比亚的提醒啊，虽然他们是不怀好意，但是神要让我们在其中要学到了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我们就是应该在神的家中被建造被改变的。如果我们还是凡事都是依靠我们自己，那我们就像还在用那个火里边扒拉出了石头去重新建墙一样，还是会这样一直这样的软弱下去。我们重新建造的工程还是可以被狐狸一脚就刺倒一样。只有一种情况才可以让软弱的我变刚强啊，那就是我们领受于来自于神的教导，知道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怎么样？好叫基督的力量覆庇我们就会从软弱成为刚强，成为神家刚强的工人，成为真正能为主做工的工人， 成为真正能够建造我们所做的宫是在神的眼中坚固的那个城墙。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正确的认识是会带来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会带下一些正确的行为和工作。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面对前面所说的这些来自于仇敌的挑战，我们应该要有的两个正确的态度和反应。第一个态度，尼希米的四章四到五节，尼希米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成为掠物，不要掩盖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所以尼希米的第一个反应，他就是呢来到神面前来祷告。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哈，因为我们前面读了很多的这个尼希米的事迹，我们对尼希米的祷告生命我们已经是很熟悉了。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最常有的或者说他最习惯的就是向神祷告，他不需要设置任何场景，他不需要酝酿感情，他不需要考虑措辞，他就是在第一时间，我就把我所有面临的问题我全部带到神的面前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中正在学习操练这个祷告。祷告是需要学习的而对于教会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在其中学习祷告的学校。而教我们祷告的老师是谁？耶稣自己耶稣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为了不同的需要，我们去向神祷告。但是既然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祷告的老师，那么我们所有的祷告就都应当回到老师教导我们的那个关于祷告的最基本的原则。耶稣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主导文上来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那个祷告要把我们带进和神之间的一个正确的关系的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要知道我们向他祷告的那一位是谁。我们是在向我们在天上掌管一切又爱我们的父来祷告，是这样的关系的里面。那祷告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要祷告要求什么？求神的旨意在地上的畅通无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天上神的旨意当然是畅行无阻，但为什么又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能够像行在天上那样畅通无阻呢？为什么要说愿呢？难道在地上有什么可以拦阻神的旨意的通行吗？有的，有拦阻的。谁在拦阻？在地上的我们，甚至可能是正在祷告的我们。在哪里拦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拦阻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的心中可能有我们的想法，有我们的愿望，有我的面对各种环境和问题的计划与对策。所以我们在现实的环境当中要真诚地面对这些各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问题我们不去看它它就不存在了。 那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而且我们一定要真的面对啊这样的存在。正确的面对，关键是在于正确的面对是什么？是我们立即扑进去去解决那个问题吗？不是，我们正确的面对就是透过祷告，把所有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尼希米他所面临的问题啊，我其实就是他在这些事工的这个整个进行过程当中，他会受到各个方面的攻击。那我相信尼希米他也是一个有正常情感的人啊，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已经都了解这一点，他不是一个没有情感、不是人间烟火的木头人。他一定会有在情绪上的波动。当他在王面前祷告，然后王问了他一句话的时候，你看，其实在他心里边有很大的波澜的。但是尼希米他给我们的那个榜样，就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的那个状态。他对祷告的认识，就说这个祷告本身它不是一个形式，它也不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方法。祷告的本身不会让你面前所面对的问题自动的消失的。关键是尼希米在祷告的当中向我们展示的他的面对那个问题的态度啊，他面对他不是说把这个事工和我自己的得失摆在一起啊，他不是把这个事工怎么做和我自己喜欢他怎么做摆在一起，他是把事工和神和神的荣耀摆在一起。所以呢，他虽然他也会有情绪啊，但是他所关注的并不是说我的感受如何啊，不是我关心的焦点和问题如何被解决，而是要在众人的面前让神自己的公义得着彰显，让神自己的荣耀透过我们合一的回应而得着彰显。我们回顾我们自己啊，在侍奉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挑战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可能把所遇到的问题和我自己的怎么样一个词形容，这么说吧，面子啊，可能把它就挂到一起啊，甚至有时候再发展到一步，可能把我们手中在做的侍奉的工作和我自己的怒气绑在了一起，所以就可能在一种情感的支配下，我一定要这样这样做，我一定要那样那样做啊。其实且不说那个做那种的做法它的后果会是什么哈，但就有一点，就它一定是和我们所认识的属灵原则相违背的啊，一定有这么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这一切没有把如何让神的荣耀得着彰显放在第一位去寻求的话，无论你的方法是什么都很容易出问题啊。所以问题永远不在于方法，问题永远在于态度。所以祷告就是让我们在对神的旨意的寻求当中，先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你说我安静下来干嘛？是不是因为我安静下来我就可以想到一个什么有效的好主意呢？不是的，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不是为了要得着一个一下子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好主意，我们寻求的不是那个，我们是把自己交到神的手中去掌管，也把这个问题交到神的手中去掌管。从这里面真正被建造起来的不是我的智慧，不是我的方法的成熟，不是我的能力的长进，而是我的信心在神的面前被建立，这个就是神才他想要的。所以我们在祷告时安静下来，把这问题把我们自己交到神的手中的时候，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哈，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祷告是否就可以在我可见的范围内我就能够把那件事情做得很圆满很漂亮，会吗？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点是知道的，至少我以这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我那个事情做的到最后是那么好还是不那么好，甚至可能很坏，但是我一定不会惹动神的怒气，因为神喜悦我们在他们面前这样寻求的态度。所以尼西米之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平静安稳的，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看见，就是参巴拉和多比亚他们这些人，他们那个做法甚至他们的攻击，他们不是让我感觉生气上火啊，虽然他们的破坏啊是行在我们这些为神做工的人的面前，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是工作，他不是针对我们的啊，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破坏的是神的工作，他们在惹动的啊是惹动神的怒气，所以我不要让他变成惹动我的怒气。这是尼西米在这个当中他一个很好的把握。所以在我们这个很多在遇到了一种事故，当然我们可能有情绪，甚至这个情绪可能会挑起一些怒气，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的是真正的如果说出的问题，那是由神来解决啊，不是我被惹怒了然后我要如何如何。这是尼西米的第一个态度，在他神面前祷告的态度。那第二个态度就是他一边祷告另一边还在干嘛？建造。他一边祷告一边建造。不要因为仇敌的攻击和我们心里边的那些挣扎而导致我们停下甚至放弃手中的工作，如果那样恰恰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一边祷告一边做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至于环境，至于结果，我们就在祷告中交给神。尼西米记的四章六节啊，这样说，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啊。其实我们在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想象，就是修造这样的城墙啊，把它都慢慢的就都联络起来，而且都高至一半。这个修造城墙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它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是相当长的一段持续的时间里面，就是在这段时间的那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它一直是在持续的不间断的伴随着刚才一到三节里面所提到的那些不停的挑战反对甚至可能是攻击，都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一直伴随下来的。所以我们也想必知道尼西米他也是顶着各样的压力啊，他一边祷告一边建造，他和百姓们说，他们没有就说因为有这样的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抱怨，他们也没有因此他们就停在那里争辩，他们是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他们坚持做自己能做的事。我们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现场，我没有和他有这样的交流，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当中也会有一些灰心啊，有一些感觉无力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在神面前那种完全交托的信心，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如果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交托的信心，真的是可以啊，一直是啊，行在高处啊，很美。但是如果他们也在当中曾经有灰心有失望，那也不是一件坏事。如果他们有，那我们就更要从中去学习他们是如何可以从那个的当中走出来的，这可能对我们更重要。他们这些人没有让自己的心去被那些各种各样的搅扰就分散，圣经里面说他们在干嘛？专心做工，专心做工， 专心做工，就是因为他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搅扰，可以让他们分心，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凸显出来他们是在专心的做工。专心做工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专心做工对于神家的工人来说绝对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也是十分需要的事情。城墙建起来，联络起来，高至一半，高至一半不行啊，还没完成，所以城墙还没有造好，尼希米和百姓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当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远远的没有结束。城墙是在建造的过程的当中，但我们更要从中看见建造城墙的人也正在被神持续的建造的当中。这是一个过程，但是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学习，我们每一次的操练，我们每一次在神的开启和带领当中，我们去对付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每当它发生一次，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真实的收获，都是一次真实的长进。我们越能够在这样的不容易的环境的当中学习到如何专心去做神的工，我们就越能够被神来有效的建造。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知道神如何说，事情就一定会如何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当借着圣经的描述把我们带回到那个不容易的环境，不容易的岁月，那个不容易的工作当中的时候，主要我们看见的啊，不是人如何如何，我们看见的是主你自己在如何的工作。主要就像我们一直在学习的，我们一直看见神大能的手在如何的帮助我们，不是帮助我们去实现我们自己想要的，是在帮助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面前来学习，来长进，来真正成为神家的工人，也在我们建造神的工的时候被神你自己来建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